是李正群博士，还有呢师母，师母是杨金兰，好不好？一起。那李正群博士的话，他本来是怎么在基隆啊出生，在香港长，后来怎么神带领他在各地方面接受装备，然后在新加坡神学院担任这个老师，总共有23年，啊，明年就可以退休了，就可以云游四海，哎，那他在新加坡神学院担任教务主任有17年的时间。所以你看，在新神这么久，相信他也是 Sherry 老师的老师，啊哈！所以今天在我们当中的话，好不好？热烈的掌声欢迎！
非常感谢主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同的来聚会。一同来思想上帝的话语啊。圣光神学院是我很早就听过的一所的学院，对他的一些的背景从一开始就觉得非常的了不起。那么终于今天有这样子的机会到这边来啊，实在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早上也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一同来思想这两节，大概是坐在这里的人的背景最熟悉的两节的经文。罗马书的12章，我看大概不会背诵的人没有几个啊。既然大家那么熟呢，就需要温故知新一下了。帮助大家温故知新的方法呢，就不妨听一下我手上的这个新译本的这个翻译，希望能够加深大家的印象。罗马书12章1节开始说，所以弟兄们，我凭着上帝的仁慈来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做圣洁而又蒙上帝悦纳的活祭，而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不要模仿这个世代，倒要借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使你们可以查验出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就是查验出什么是美好的、蒙他悦纳的和完全的事。许多年前在一个的聚会的里面，那个时候我刚刚信主没多久，一位的教会的前辈，名字都不提了，大家都认识的，他说在教会的里面呢有两类的基督徒，他说基督徒可以分成两种，他说一种呢我们可以称他们叫做信徒，这些是信的人，不包括那些假信的了，是真心信的，所以叫做信徒。可是你说他信了之后，他在这个的所谓的跟随主的道路上面的表现，真的就是很彻底吗？左看右看都不像。因此呢，就有第二种的基督徒。他说呢，这种人呢，叫做门徒。基督徒有两种，信徒跟门徒。作为门徒，他们就真的是样样的去追问耶稣基督会怎么样效法基督的言行，那样去过基督徒生活的。我那个时候呢，不知天高地厚，坐在座位上在想，基督徒能够有两种吗？因为我一直的去问这个问题，所以呢就比较关心，去注意圣经的教导。我说不知天高地厚，因为其实如果你要分呢，恐怕还不止信徒、门徒这两种，你还可以分很多种，很多种不同的牌子的基督徒的。可是问题是，到底按照 主的话语的教导，我们能够有多少种基督徒。这两节的经文说得很清楚，他说，弟兄们，你们都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来做圣洁而蒙上帝悦纳的那种的活祭。意思是什么？你说按照圣经能够有多少种的基督徒？只有一种。我说不知天高地厚，因为这些年来接触的多了，观察的多了，还才发觉恐怕这位的老人家是被教会里面的现实逼得不得不这个样子，把教会里面的人分成门徒跟信徒这两种。不过呢，我更加关心这个问题，按照主的教导吩咐，我们能够有多少种的传道人。弟兄姐妹，如果基督徒都只能够有一种，恐怕那些立志要走在服事的道路上面的人也就只能够有一种。这种我称它叫做彻底委身的那种的传道人。这两节圣经第一节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这个上帝的心意，上帝对我们的吩咐，我们都要做彻底委身的人。我呢就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他的批头第一句是说，所以弟兄们，和合本是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新一本把它更加的清楚告诉我们，我凭着上帝的仁慈来劝你。他说的这个不是所以传道们，所以牧师们，他说的是所以弟兄们，指的是所有的人。而且对不起，这里的弟兄包括男性的弟兄，也包括女性的弟兄在内，所有的人。而且呢，这些圣经呢相当的有意思，他上半句就说，我是凭着上帝的仁慈来劝你们。仁慈指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神在基督里面对你我的拯救。我们本该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上帝因着他的怜悯，因着耶稣基督的爱等等的，就把我们救过来。我们在情上面欠着上帝这条命。可是讲着讲着，下半句说什么呢？我们就做这样子的活祭。圣经说，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服事。我们中文都有这句话。这两个东西加起来是什么？在情在理，我们都该做彻底委身的信徒，彻底委身的工人。更何况，圣经说，这个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要去做一个圣洁而且是蒙上帝悦纳的那种的活祭。第一节讲完了这个关于彻底委身的吩咐，第二节圣经很实在的就把一个彻底委身的实践怎么样可以做得到这件事情告诉了我们。这个彻底委身的实践是什么呢？这边说，心意更新变化，或者是改变，心意的更新改变，就能够使到我们察验出什么是上帝的那个美好的，那个的旨意。我常常感恩的就是在神学院的处境里面讲到，听到的人比较单一，而且听到的人大概在脑袋瓜子的构造上面比较相近，最起码你 是清清楚楚的要遵行上帝旨意，你才会跑到这边来的。而圣经告诉我们，只要我们的心意能够更新改变，我们就能够察验出什么是上帝的那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那个上帝的美好的旨意，我们才能够活在其中。也因此你要实践做一个彻底委身的人，你就要学习操练心意的更新变化。这个中文呢，有的时候那个的语境啊，给我们那个的印象有时候会带来一些的错觉。读圣经的时候呢，我就察觉到这个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的这个的心意这个的词句，往往就会有一些的错觉。心意呢，我们读着读着，或者是特别是你会背了，会背的就容易出错的，就会有个错觉，以为它是在讲我们的志向、心意。我们常常就讲的心志嘛，心志、心志、心志、心意，当然就把它混淆在一起，就觉得这个心意更新、改变，指的是我们在志向上面那个的 view 啊，那个意志上面要不断的调整。可是如果你知道他原来在讲什么，你就会察觉到他指的其实不是在意志那方面的那种的改变。是这个原因呢，从前我们不懂原文等等，那么中文圣经的翻译本只有一本呢，就不得不参考英文圣经，只好啃英文圣经的。而英文圣经这个的心意呢的翻译是把它翻成为透过那个的 mind M-I-N-D 的那个字，是我们的思想，是我们的头脑，是透过那个的更新，那个的 renewal， 那个的改变，那个的 change， 透过这个 mind 的 renewal 跟它的 change， 透过我们的思想头脑的更新改变，我们就能够察验出什么是神的那个的旨意。你要实践具体的活得像个彻底委身的人，你就需要在你的头脑这个的地方不断的改变。我很喜欢的其中的一位的作者，他的书我常常告诉身边的人，不论出多少本，建一本买一本，好好的给我去读。从前在青年团契的时代，我的青年团契有足足400人，那几百个年轻人，我们说得很清楚的，你给我乖乖的这些的作者的书都给我买来看。年轻人很喜欢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你不给他服侍，他简直要了他的命。行，你想候选做什么团长啊之类的，你给我乖乖的读这些的书，你提供证据，这些书我都读过了，你才有资格候选。我是这样带领青年团契的。其中一位作者就是 John Stott， 史特德斯图德什么名字我都听过了，大家知道是谁。他其中一本书的名字很精彩，他的英文的名字叫做 Your Mind Matters， 中文翻的很到家，叫做别埋没你的头脑。因为我们需要在我们的 mind， 在我们的头脑这个地方的活动不断的更新变化，我们才能够实践做一个彻底委身的人。当然那个问题接下来就是了，如果我要实践彻底的委身，我就需要这个的心意，注意啊，不是心智，是心意、思想、头脑不断的变化。这个所谓的心意涵盖了什么内涵在里面，它包括些什么东西？最起码这个的心意包含着三件事情，三个层面。第一个的层面呢，是我们的思想 mind， 当然是思想。 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要知道是什么是神的旨意，你就要在思想上不断的做出调整。为什么？为什么需要这个样子？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一个人想什么事情，他才会做什么事情。问一下这个问题，在座多少人单身？举个手。单身又打算结婚的啊？你知道你最起码要怎么样才能够结得成婚呢？你得要想结婚才行。那什么人是这辈子都结不成婚的呢？他想都不想，想都不想，当然不结婚，不会结婚。我又问你，结了婚的那些啊，剩下那些就是结了婚的了。你为什么跟现在这个人一起生活？你想他吗？你不想他，你会嫁给他吗？你不想他会娶他吗？你不会的嘛。也因此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请问你在日常生活一天24小时，扣掉那些睡觉的昏迷的那些的时间，你脑袋挂着在想什么？你如果从来不思念上帝的国度，你怎么样会为上帝国度而活呢？如果你思念的不是上帝的荣耀，你怎么样会追求荣耀上帝？因此第一件事情我们要问自己的，就是我要怎么样子去调整我的思想，到底是些什么的因素决定我的思想，以至于我的思想的这个层面能够提升。比方说你的眼睛接触什么东西会影响你的思想，你一天到晚看着的是那个的经济数据，看着那个的啊股票市场的走势等等，你很自然的看那个东西多，你就会想那个东西多，你做出来的具体行为就是个经济动物。势力的人，铜臭的人，就是这样子来的。也因此我们要问自己，我的思想是不是一天到晚的再去思念上帝的事情，思念上帝的国度，思念上帝的话语。这个是心意更新变化的第一个层面，思想。可是呢，这个的所谓的心意呢，它涵盖第二个层面，思想之外呢，还包括一个人对事物的理解，那个 understanding。 思想是你的 thinking， 第二是你的 understanding， 你那个的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你如何理解一个事情，其实会决定你怎么样去做那件事情。简单的例子，我们都是服侍的人啊，你有没有想过什么叫做服侍？我们今天流行的那个的理解，就是在教会的那个的圈子里面做一些事情，做一些事，那个叫做服侍，对吗？所以请你参与服侍，请你更多的投入服侍，意思是什么？就是请你在教会啦啊福音机构啦等等那个的范畴里面呢、啊、多办点事情。我们就觉得服侍就是去做些事情。你说这个了解错吗？我也不敢说的错了。我要问的是，这个了解全面吗？精确吗？我很早就提出这个的疑问，为什么呢？我大概做基督徒做得够久了，小弟1966年信主的，清清楚楚的1966年4月份。几十年来看到一些教会里面的光景，有些很感恩，真的是啊能够荣耀主，有些的教会呢吵吵闹闹的分裂。我就观察到一个情况，你知道什么样子的教会，这样说了倒转过来了， 分裂的教会都是什么样子的教会？都是教会里面的人很喜欢做事情的人。如果那个教会你怎么样的呼喊，就是没有人要动的，大家都坐在那边一动不动，那个教会你想他分裂都难，他分裂不来。他为什么会闹分裂呢？做事情的人，一个要往东，一个要往西，一群人要往南，一群人要往北，就是因为你做事，结果有冲突，冲突不可收拾，结果就一分为二，二分为四。我见证过的一个的教会，十年里面分裂三次，很痛心呢。那我就在问，这些人不是在服事吗？如果服事就是这样子的做事，那为什么服事会带来分裂呢？为什么服事会带来教会的吵吵闹闹呢？明显的服事大概在做事情之余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我跟大家讲个笑话，我们两夫妇又没有孩子，经济能力又不算很强，我们两个人都在神学院里面全职的做老师，所以如果那天上完的课还要开会，那我们就只好一起的很迟的拖着疲乏的身躯回到家里面，根本不想再煮饭啊，预备晚餐等等，很累。那么有一次呢，就跟一些个人聊着天呢，讲废话而已了，就讲到说什么呢，我说你说如果有人呢、啊、真的愿意服侍我，我把钥匙给他，他下午什么两三点三四点替我们买好菜，也不用煮好了，都洗好了差不多，回到家里面我再动一点点手脚，就有一个正常的晚餐吃啊。如果有人这样服侍我们就好。哎，搞不好就真的有一个人就说，好，那要让我们来服侍李博士。我说不好意思啦，这个怎么好意思，他说不要紧啊，不用你费心，我们包办，不用你费钱，我们出钱，我们愿意出钱出力的啊，奉献自己的时间才干等等的去服侍李博士。我说不行，哪里可以这个样子。他说不了，李博士你担心吗，你放心好了，我们连菜单都准备好了，你这么用心，这个不欣赏一下也不好啦。所以菜单拿出来，哇哦，那些的简直是什么北京甜鸭，这个的京都排骨之类，这些的菜式一道一道的啊，我们就轮流做着给你吃。你知道我心里面想什么吗？你这算是服侍我还是陷害我？我那个时候比现在的体重高20公斤，我那时候已经超重，你这样服侍我，我想不死都难呢。可是我马上想到一件事情，哎，他可是甘心乐意奉献时间、奉献才干、奉献金钱的来做事情的哦，跟我们今天教会的服侍有什么分别吗？好像没有啊。那如果是的话，我们今天所谓的服侍会不会在不知不觉不是服侍上帝，在陷害上帝？到底什么叫做服侍？弟兄姐妹，你怎么样理解你就怎么去做。我的想法就是很简单嘛，你真的想要服侍我，替我预备我的每一天的晚餐，你干嘛不多问一句，李老师你想吃什么样子的晚餐？我们今天在服侍弟兄姐妹，到底是在成就你的想法，还是成就上帝要的那个东西？到底什么叫做服侍？想想。因为你想不清楚，结果今天的做传道的人很羡慕的，一窝蜂的想要建立什么样子的教会？大教会， 超级教会、八级教会，那些啊，那个叫什么马鞍峰啊，中文上，我突然觉得这个翻译都怪怪的，马鞍峰好像疯人院那个疯。我们大家都发了疯似的，就是我能够成为那个教会的那个的负责人就好了。我来自新加坡，新加坡的那些超级教会也蛮出名的。很多人都问我的啊，我听说你们那个什么什么教会有整万人在那边聚会，你有没有去参加过等等。对不起，我没去过，干嘛他有一万人我就一定要去？我该做的事情都忙不过来，哪有那个空闲去参观人家为什么有一万人？他有一万人也不奇怪啊，他的模式的做法把人家的那些都拉了过去，就有一万人了。照他那个做法，我的分析，一万人还嫌少，一万人应该算是失败的。到底什么叫做服事？这只是个简单的例子而已啊。我刚才上课的时候问那个问题，什么叫做祷告？祷告就是告诉上帝我的需要，上帝需要你告诉他吗？上帝如果不需要告诉你，你告诉他，你干嘛一天到晚的24小时的大大声的，好像怕邻居听不见的那个声音，上帝我要这个，他老早知道的。到底什么叫做祷告？想清楚，如果是的话，作为传道人就不回到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弟兄姐妹，你真的理解上帝的话语啊？今天环球圣经公会的同工在，我常常看到今天的信徒、今天的传道人多幸福。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手上就是一本，那个时候就已经100多年的了，一个的圣经。那个文字有时候真的看不懂，不是他翻得不好啦，是我落伍啦，或者是我跟那个时代脱节了，所以真的看不懂，看不懂怎么样？看英文圣经。香港的处境好一点点啦，用英文的机会多一点啦，只好啃英文圣经。注释书啊，哪里有什么中文的注释书？结果就只好看那些我常常说叫做外星文的。外星文的意思是写给外星人的，小弟不是外星人，是地球人，所以看不懂的那种的注释书，只好啃那个东西。那么痛苦，为的是什么？弟兄姐妹，准确的去理解圣经的教导。讲讲废话了，当年新译本在70年代的时候就出来了，新译本刚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多高兴哇，多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的翻译去理解圣经，理解圣的话语。我们那时候也是不是天高地厚了，大概长辈们心里面不一定很高兴。我们结果就我们都是开会的了，不是一个人决定了，开会通过，我们那几百人的青年团体从下个礼拜开始全部给我乖乖的带新译本回来，不带新译本的不许参加聚会。我们那时候这样子开始，那不是说霸道不霸道了，那个用意基本是什么？你给我好好的准确的理解上帝的话语，因为只有这个样子你才是真正是在实践心意的更新变化，心意的更新改变，你才有可能掌握神的旨意。心意涵盖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 thinking， 掌握了我们的理解，我们的 understanding。 心意其实还涉及第三个东西，是我们的态度，是 attitude。所谓的态度是什么呢？啊，我们说啊，这个人呢，他的态度积极，你马上明白的。他态度积极，他要做那事情就做得成。为什么两个人都看到同样的需要，可是一个人就做不成，另外那个却成功？你态度消极嘛？你知道什么叫做态度了哈？就是拿到理由喝口水。一定听过这个说法的，这边只有半杯水。半杯水，两个的描述都彻底的正确的，就是半满的水跟半空的水。 这个杯子是半满着水，这个杯子半空着的水，是 half filled, half empty, 都对的。你就明白什么叫做积极，什么叫做消极。而他就往往就是这个态度决定你那个的成败。而这个态度所反映出来是什么呢？其实往往是一个价值取向的。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觉得啊这件事情不错啦，很好，很不错，你知道吗？你要追求获得这件事情，你愿意付的代价，就只不过是还不错的那个代价。你一定成功吗？天晓得。可是如果你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是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得了，非要拥有不可，你才会为它付上任何的代价去拥有它，是态度来的。我们今天在服侍，在跟随上面，我们的那个态度如何，决定了能不能够掌握这个，就是神对我一生的那个旨意。各位同路人，我们今天对什么是一个所谓的传道人，一个所谓的委身者，我们这个理解经常有一些的很不完整的那个的理解。我们觉得只要我是全职服侍的人啊 ，full time 的，我就是一个委身的人。我告诉你，我在教会长大，我一直观察同一个教会几十年，我有个结论，如果某一些那些全职的人就是委身者，我比他们更加的全职，更加的委身。虽然我只是个一个的工程师，我有我的那个的职业，我一天不得不花最起码8个小时在我的公司里面，你单单拥有那个的身份地位，那个的所谓的名称，并不表示你就真的是全然委身的人。那些的所谓的平信徒，他们的委身比你更彻底。我做过那种的平信徒。我们今天会有一个错觉，觉得忙碌你就是很委身了，我们把忙碌等同为委身。我已经把那么多的时间花在教会的里面，我已经把所有有的时间都用在事工上面，因此我是个彻底委身的人。真的吗？我听过一个很极端的一个的说法，有一家公司的 CEO 在台湾翻叫什么的，董事长、总裁之类、总经理之类的，你知道是什么就好了。有个公司的一位的 CEO 在评估的时候呢，被董事会炒鱿鱼，他就很不服气的去跟那些的上层人理论。他的理由就是，我已经这么忙了，他说公司的形象，我为了保护这个公司的形象，我每天进来办公室花额外的时间把地方打扫干净，那个的清洁工人已经打扫过了，我还额外打扫公司的地方，那些的清洁工人已经把所有的玻璃窗门都抹干净，我额外花时间去抹干净这些的玻璃窗，我已经忙到这个地步，彻底的委身奉献给这个公司，你干嘛还炒我鱿鱼？董事会的人说，我没有说你不忙碌，可是我们请你回来不是扫地跟抹玻璃的，你很忙碌，可是你忙碌在你不该做的事情上。我有的时候因此就问我们这些的在服侍道路上面的同路人，会不会类似这位被解雇的 CEO？ 我们都很忙碌。如果你打算偷懒，这个世界上一大堆的工作可以做，干嘛做传道人？我们都忙碌，可是问题是你真的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吗？你做的事情真的是神要你去做的吗？问这个问题。办法是什么？心意不断更新变化。不过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因为或许还真的是有相当多的服侍主的人尽心尽意的清楚的领受一个的意向使命去做，可是结果还是做得不好。原因罗马书十二章第一第二节除了告诉我们这个的彻底尾声的吩咐，告诉我们这个彻底尾声的方法，也告诉了我们彻底尾声有一个要命的障碍。你要清除掉这个障碍，你才可以真的活出蒙上帝悦纳的在情在理都该如此的那种活计。那个障碍是什么？你看一下第二节的第一句，不要效法。什么叫做效法？他吃饭我不吃饭？不是，他告诉我们是不要模仿这个世代的潮流风气。你知道如果你不小心，你可以努力的在这个的所谓的竞技场上面的这个跑赛跑跑道上面在跑。我真的不怀疑服侍主的人不在那边跑，可是跑不动啊。你细心看为什么他跑不动呢？你那个望远镜看清楚，那个在那边赛跑的人，他很用心很努力很彻底的跑，就是跑不动。原因他腿上面左腿绑一块石头，右腿绑一块石头，左腿上的石头写这个士字，右腿上面跑那个绑着石头叫做戒，因为他腿上有两块石头叫做世界的，他当然跑不快。世界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现今世代的那种的风气，那种的取向。我举些例子给你听。我们很流行一种的想法，这个麦当劳啊，在亚洲莫名其妙的生意火红，赚很多钱。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呢，麦当劳的食物有个名称的叫做 junk food， 垃圾食物。它怎么会变成小孩子的最爱的呢？当然啦，有它的那些的行销手法啦之类的。可是其中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你坐在那边，钱付出去，他还在换零钱给你的时候，那个食物就出来了，马上有的吃。你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快餐心态。什么叫快餐心态呢？我们在快的旁边画个等号，快等如好。如果做这件事情，人家做一个月，你做一个礼拜就做得成，因此你就是更好的同工。快等如好，我真的想的什么时候快等如好的呢？嗯，你知道结果会是什么？中文有句话的叫做好大喜功。为什么很多会掉进好大喜功的那个陷阱里面呢？因为他觉得你要三年才训练一个人可以做教会的牧者，我的课程一年搞定。可是他真的好吗？我恨不得把三年的道学硕士把它弄成四年五年六年七年，真的。我甚至有一个更完整的课程排给自己看的， 我旁边的人说，你为什么不推行这个，把三年制变成四年制？我说我行，可是教会人会把他送来吗？他不会的。为什么不会？同样的训练一个合格的传道人，人家三年行，你要四年呢，谁要去你那边？很现实的问题。只因为我们觉得快就是好。我不是说我不要快，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很容易被人家误会的。我的意思是，为什么我们在讲究快速、讲究效率之余，不先也问这个问题？那个好的素质，那个 high quality 到底在哪里？有些东西就是花时间。第二，我们今天又很容易流行这个东西，眼见为凭，结果我们就追求眼见的效果。眼见的效果，我如果能够很快就有很多的毕业生，哇，我那家神学院就精彩。我搞神学的时候只好举这些例子了，不是针对任何人。真的吗？你真的就要有1000个校友，有2000个校友，有3000个校友的神学院？行的。我有一次跟一个人谈论一件事情，我说这个道硕硕士训练一个人做合格的传道人需要3年。那个人也做神学教育的，他问我说，李博士你知道吗，我的董事会问我，他也是做教务的，他说我的董事会问我，有没有可能3个月就让他们毕业。李博士你有什么意见？我说行，你要的话3个礼拜都行，你要的话为什么不行啊？你说学科不够，行，我就密密麻麻的啊，东检点西检点，所以结果你什么新月神学、旧月神学，什么新月诗经、旧月诗经，什么系统神学、历史神，全部上得完的，可以的，为什么不行啊？如果你要的话，你只要那个眼见的成果，可是你这样做出来少了的是什么？深度。我真的感觉到其实年龄好像很少听到深度这个东西，它就是要那个看得见的成效。再举个例子，时间的关系，最后一个，我们流行一种的说法，心理上给它个名称，叫做自我实现 Self-actualization。你知道那个危机是什么？效法世界，就是你把服事等同为自我实现。你知道当你追求的是实现你的自我，你成就出来的，对不起，是你的野心，而不是上帝的旨意。你怎么可能实践过一个彻底尾声的那种的服事生涯呢？开玩笑而已嘛。因此我们要小心，我们正面的面对上帝对我们彻底尾声的这个吩咐，这个的要求，我们就不断的追求在思想、在理解、在态度上面调整、更新、改变，同时也注意有些石头，有哪些的石头绑在我们的腿上，阻碍着我们前进。你就做到了。第二节说，不要模仿这个的时代，消极的，正面的要接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就能够使到你们查验出什么是上帝的旨意。主怜悯帮助我们，我们一同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一同的去分享思想你的话语，求你使用你的话语把我们的生命更新改变过来，叫我们的喜悦，你的旨意当中。